上次说到事无量，关于事无量的意义，上次讲到事无量的意义，就慈悲喜舍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叫无量，怎么样去修习事无量，怎么样修习，可以先得到事禅，依着其他的方式得到事禅，例如说我们持习念观呼吸，得到四禅之后，依着禅定的力量修四无量，也可以就依着四无量，就所缘境啊，所缘境就是众生嘛，吼，用亲疏愿的方式，来达到四无量三昧了，吼，四无量三昧就是定嘛，吼，都可以了，吼。在这里导师是依着说先修得四禅，然后就可以修习四无量定。导师观无当中，但是说但喜无量现已出禅二禅了，为什么？因为三禅就离喜嘛，离了喜，所以三禅以上就没有喜，所以就不能够修喜无量。接下来就说到为什么叫做无量？因为休息的时候，慈或悲就是嘛，慈悲喜舍等哦。先观亲人，后观怨敌哈，就是亲疏怨次第观。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刚开始修行，假如说修行慈心的时候，我们的慈心的力量不大，慈心力量不大，我们一怨到怨敌哦，那个慈心就起不来。所以我们要先圆那个亲人。啊，亲人我们圆他的时候比较不会起嗔嘛，是吗？亲嘛，亲人。所以就可以去修慈心，先亲人。然后再疏就是跟亲怨的中间嘛。跟我比较没有关系的，虽然不是亲人，也不是怨敌，那叫疏啊。然后在中间，然后再修，等到那个慈对他的慈心，像对亲人的这样的慈心的时候，接下来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慈心就相对的强，相对强之后，我们来修那个怨敌。这样的方便，我们一定要善巧的去学哦。我们修慈悲喜舍，不是违逆我们的心性，也不是说要苦行，一定要去圆那个哦，圆那个我很讨厌的。刚开始不要这样，要有方便，随着我们也要顺着我们的人性，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我们就会把那个慈心扩大，然后从一人、少数人、多数人，就是那无量哦。这个就是先原则，就是亲疏怨。啊，亲人呢，他也可以刚开始都同一个人呐，都是从一个亲人也很多，对吗？先从一个，但是这个亲人要特别注意，然后。因为我们这是无量，所以我们那亲人虽然是亲的，但是我不要让我们起爱染的那一种亲就不好，会让我们起爱染执取的那个就不好。所以一般刚开始，一般不会让我们起爱染，又能够不会让我们起爱染执取的那个，又是像亲人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比较尊重的人，尊重。这样的话，既是我们的亲人，又是我们就是亲，而且他不会让我们去爱染。爱染是什么呢？爱染就是会抓住他不放，抓住他不放。这样的话，抓住他不放，我们就比较难开展。另外一个就是在五欲当中嘛，我们的意界不要起我们的意界的爱，那个爱染的心，那就不好。啊，然后 这个，然后先有这样啊，渐渐就可以再推展前，一个先第一个依着它，然后让我们的那个慈心加强。或者我们一般说我慈心哦，但是那力道不强了。我们一般哦，所以我们要修慈悲喜舍，那个都要有方法方便，不是一来就要硬来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怎么样，马上就要对得很强的境界。我上一次有位师长这样提到，我说现在南传他会有这样说啦，就是说要先散播慈心给自己，什么自己，然后再散播慈心，先慈悲喜舍都一样，都先把我们几慈心都要把那个慈心先散播给自己，散播强了之后，我们再向外去散播给别人。这个是假如说声闻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圣就不能够这样的啦。大圣是应该一想到给人家快乐就快乐了啦。世间都有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吗？何况是大圣大悲，就是菩提心是以悲为根本嘛。我是常这样说，但是我们修大圣，我也是这样说咯。这个先那个慈心先播送给自己，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大圣不能够永远都是这样，要先播慈心给自己，然后再播慈心给别人，不能永远这样啦。因为大圣是利他为上首嘛，声闻是大圣小圣，就是声闻三圣啊，声闻缘觉菩萨都要自利利他啦。那声闻难道没有利他吗？当然有，但是说在自利利他当中，声闻是自利为主啦。包括现在南传也是一样啊，修止观就要见实相，断烦恼，得解脱离生死，得涅槃嘛。所以阿罗汉再怎么样慈悲哦，慈心观，我们是在常常看到阿罗汉嘛，有一个阿罗汉都在修慈心，对吗？慈心修得太好，他每一个地方不能够待太久，要离开哦，鬼神就在哭说，你没有来之前啊，我们都在吵，你来了修慈心我们都不吵，现在你要离开了我们又要吵了。那个阿罗汉非常的慈悲，又住在那个地方，等到一段时间不能住太久要走了，那鬼神又哭，对吧？一直在那个地方，就在那边过世，在那边过世，但是他还是一样啊，还是入涅槃了、啊，还是入灭。再怎么样慈心，相对大圣啊，大圣八地菩萨一切烦恼都断尽，而且习气纷纷断，但是他所证到的涅槃是无住涅槃嘛，是吗？而那声闻呢，这一生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了就入涅槃，但是八地菩萨不是啊。他无住涅槃，所以才要一大阿僧祇劫沿途受身嘛。所以解脱道菩萨道都要自利利他，但是解脱道自利为主，菩萨道要不要利他，要不要自利，当然要自利啊，但是自利是以利他为上首，以利他为上首来自利，而且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嘛，是吗？这个我们一再一再的做说明。所以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我们不是菩萨，是有智慧分的菩萨，有智慧的，不能够硬来的啦。所以你看啊，我们说我常举那例子，父母亲一般父母亲不会说要先自己吃饱然后再给孩子吃吧，好东西不要说我自己先粥先吃一点再给孩子吃嘛，不会嘛。母亲是看到孩子吃欢喜，他父母亲更欢喜，是吗？一般的世间的父母亲都这样，何况是菩萨，对吗？但是为什么现在也，因为这个是指我们说一般这样嘛，但是也有很多，因为终究是人，对吗？每一个人他父母亲还是人啊，还是人，他可能以前受到教育的不好，所以他虽然有那个慈心，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用，对吗？所以有些父母亲他也是 本身也是缺乏，就是小时候就缺乏，比较缺乏，我们说慈心嘛，比较缺乏人家关爱，所以他这样为父母亲，他很难表达出来，是吗？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先散播慈心给自己，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永远是这样的，大圣来讲。所以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当中，就自他和乐的过程当中，在戒啊戒行正以正业正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叫如理思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身心就要让它健全了。这一点我是一再跟各位讲，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自他和乐当中，就在动态的自他和乐当中，就是依着缘起的相应相缘性，缘起相的相应相缘性，缘起性的平等性当中，我们依着这样的正见，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依着这样的正见，让我们的慈心呢、啊，让我们的身心就要健康，相对的健康了。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大圣都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什么叫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不是在定中哦，不是在定中的理观，不是在定中的这些哦，这亲疏怨，不单是这样的，我们要在日常生活。这才生活的，我们为什么叫戒真上学，定真上学，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啊。然后在定中呢，在这个修这个事无量定，增加这个力量，什么慈悲喜舍的定相应的那些力量出定之后，那更要在日常生活去行。希望我们这些都要充分的理解了。我们现在这个五圣共法都是在谈四相的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以前所学到的一切的法义都忘掉了，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所以这个刚开始我们觉得我们的心理不太那么健康啊，当然要先散播慈心给自己。但是我们在散播慈心给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要就好像我现在还是学生呢、啊。我现在是学生，我要强化我自己，但是我学生成就之后，我要是来利他的，我现在还在学嘛，要用这样的态度，就是利他为上首，在利他为上首当中呢，就像十善菩萨，不菩萨我们要做菩萨，不能够做泥菩萨，不能够做泥菩萨，出发心的菩萨就是十善菩萨，要修十善，不能够做泥菩萨，所以要修十善。十善菩萨就是出发心的菩萨，那就是还在学生的时候，相对来讲还在学生的时候，当然要先相对来讲就是自利，我们要先学好嘛。但是自利是以发心是利他为上首，我自利学生做好是要来利他的，这样的态度那就对了。好，如果我们这样来想啊，亲疏怨啊，亲呢也可以啊，一个，然后从一个人，然后再少数人，再多数人等等的了，然后亲疏怨这样，见到亲疏怨之后呢，那也可以了。亲疏怨之后呢，就一次就可以，因为亲疏怨就代表一切了嘛。我们说一切的众生对我而言，相对我要修慈悲喜舍。对我而言，我就把一切的众生分成亲疏怨，是吗？先亲疏怨，然后从一个少数、多数、一国、一天下、一方世界到十方世界的异界众生，然后充满慈悲喜舍的心，而愿意众生离苦得乐等，修慈心观就愿一切众生得乐嘛。啊，修悲呢，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喜呢，就是愿一切，就是一切众生得到喜乐，我们要随喜他了。当然，他也是要从亲疏怨，对吗？然后舍就是心住平等，不偏爱亲人，也不偏爱怨敌，那就骗一切众生。住平等，因为这个是原十方一切众生嘛，所以能得无量福报，所以名为无量。所以这个无量可以，如果以导致这样的文，我们可以 用两方面来说明它，就是什么叫无量，就是缘无量的众生，缘无量的众生，因为缘无量的众生就可以得无量的福报，所以可以有这两面来说它了，因为缘无量的众生所得到的福报当然也就是无量。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佛说修定福业，定福业多为在家人说，因为这是什么？五圣共法，五圣共法，出家人不会再修，不会以发真上身心、啊、发真上身心就不用出家了嘛。所以五圣共法主要是为在家人说，包括我们在佛法概论、啊、在家人的德行就分成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是吗？有在家的声闻行，但是也有在家的人天行，不会说到出家者还在修，还在发真上身心，这样就根本不用出家了。所以在修那个三福业了哈，我们说三福业的时候，就是修定福业，多是为在家人。对在家人说，主要就是要修四无量。这个我也时常跟劝勉大家，如果各位要修定的话，就修四无量定。修四无量定，你可以刚才也说到了，可以依着先修定，定成就来修四无量，也可以依着四无量来成就定。所以假设你观呼吸，观呼吸之后，你就要用那个定力来修四无量。你看到像那个，你看色界，我们说色界天哦，那个初禅天，我们一般说那个梵天嘛，梵天主要就修慈心观嘛，印度道德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慈心的。你看像那个上帝啊，那个基督教那个上帝啊，他也是博爱，对吧？也是修慈心的了。那当然我们佛法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对吧？那三福业端正法，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布施就是跟慈悲最相应的啊，所以六度啊，你看大圣的六度啊，第一度就是布施，又提出来在声闻解脱道三十七道品，没有一个道品叫做布施。不是说声闻不用布施，不是说声闻就不要布施，不是这样的意思。尤其出家众的还是法布施，所以是说他没有很重视把它提出一个道品出来，但是三福业就提出来了布施，而大圣六度就把布施也提到第一度。所以就可以看到了，这其实在家人，各位在家居士一定要有慈悲，要慈悲，而且要慈悲的话，居士要做大圣居士，大圣的居士，这才是跟在家相应，跟在家相应。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多培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一定要去培养它，不要往那个解脱的方向去急求。你看三福业啊，那是这个世尊就是先讲三福业，三福业布施提到这里，而大圣的第一六度的第一度就是布施啊，这才是真的相应，跟在家相应啊。大圣为什么说那个大圣慈悲要在哪里表现？利他要在哪里啊？在世间呢？啊，世间在家就是在世间呢。各位，听了这么久的课，这方面各位一定有一个，把它思维牵出来，然后做一个决定。这个一定要有决定性的哦。我不是说各位就一定要做大圣居士，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就一味这样的要求。我的意思在说，我们把这个道理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各位就有一些法义来做抉择，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像各位要去创业，要创大事业，一定那个资讯一定要收得齐全来，然后再下决定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要立定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一切佛法的不同的说法，应机说法的不同的法，我们都充分的理解之后，这个只有我们说那个在一般是不太容易清楚的讲的这么仔细。而且我们因为在研读圆顺导师的著作嘛，我们这一方面各位一定要理清楚来哦，而且要下一个决定哦，否则这一生是没有目标的哦。不要说很快乐很快乐，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也很快乐啊，很快乐，但是没有目标，那一种快乐不会很快就过去，不会有一个安定安身立命的感觉，不会有咯。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在，当然包括尤其是我自己是吧，我们都要在，我一直在跟劝各位，但是所以我自己要不要我自己一直在说自己没做到，所以这个对我而言是更重要，只是说我们互相劝勉，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法喜，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烦恼比较减少，那个要做什么？要立定我们的目标。二道五菩提第一个就是什么？假设说大圣的二道五菩提，五菩提第二个就是菩提心愿啊，菩提心愿就是我们的目标，要把它确定，各位一定要。或者你今天再怎么样快乐，你到底要走向哪里啊？你的快乐要走向哪里？你的法义要走向哪里啊？正见的那个目标，信愿的正见成就，信心成就，就是目标让我们确定的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决定了，决定的很好，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的意思在说，我们在这样的学佛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确定这个。而且这个确定这个目标哦，不要只是这一生哦，一定要确定到来生哦。五圣共法的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啊！希望这一切都要在让我们学习这么多的佛法当中，一定要去确定这个。我不是说马上就要确定，我是说我们很多很多的功德水啊，我们要浇向哪里？我们不要随便浇啊。一定要浇向那个花的根部是吗？一定要浇到那个地方啊，那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菩提信愿，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如果说学佛啊，第一个一定要皈依三宝嘛，就是第一章的皈敬三宝章，因为你那个就表现出你的信。信愿以为体，对吗？那就表示我确定这个目标了，我要在这边学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是也常跟各位共勉，我说我们学到越后面的时候啊，三圣第三章五圣共法，第四章第五章学到大圣不共法的时候，都要回过头来，我们对于第一章第二章的那个肯定度，那个确定度，那个明确度有没有更深刻，那才是哦。否则我们的一切的功德我们用向哪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掌握到，否则的话太可惜了，都好散弹很多，但是都打出去都不知道在打空，都是乱打乱那个，都是希望这一部分一定要去注意到，否则你说很快乐很快乐，好像但是那个都没有一个方向，那个类似你就是随便走，好像有前进，但是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些我们都注意一下了，在修学过程当中，这些都注意一下啊。在家人说，就是着重是四无量，四无量其实跟大圣相应的。好，那个如果这样的存心，就四无量的存心，而且念念不失，念念不失，那是什么念念不失啊？不单单是在修静坐修定的过程当中，而是在日常生活就正念正念正知，念念不失的话，那就与儒家的人耶教的博爱有相通处了。这本是共世间的，它是人间的智德。什么叫人间的智德？在人间，就是在世间最高的道德，就是这个最高的道德，也是通往升天的天国的法门。 关于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33。我想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了哈。第一个引文：慈悲喜舍三昧的修习，如果能达到骗一切众生而起，就名为无量。就以儒家的人心普洽、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相见，但是这个还是共世间的了，也是共一般的道德，伟大而不是就近。这样伟大而就近的是什么呢？就要通过无我的解脱道，才能够有望人未及的最高道德。这边通过无我的解脱道啊，这个解脱道啊，不要把它只是看在跟菩萨道相对的解脱道，大圣也是解脱道。例如我们一般有这样说，那个共三圣的解脱是思义解脱，大圣的解脱是不思义解脱。什么叫不思义解脱？就是大悲解脱。那什么叫做大悲解脱、不思义解脱？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为什么不离世间呢？就是慈悲。而那个思义解脱呢，就是出世间，离世就是出世间，就超越世间。而大圣也是超越，也是解脱，但是不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在这里，无我的解脱道可以说是，可以说不要把它分得好像说菩萨道、解脱道这样。因为一切都是要解脱，就好像一位一解脱，什么三层共空，三层共空，一个是毛孔空、太虚空，但是都是空，都是解脱，这样的理解就没有问题。因为大圣也是说三层共空，但是有毛孔空、太虚空的差别，对吧？你要解脱也有不同，就是那个量的差别啦，值是一样，量是没有，量有不同，但是值一样。像类似这些，应该大家都可以离得清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在就会把学习到很多很法法义，我们就能够做贯通。我希望各位现在要往那个消化的方向前进，要好好的咀嚼了，否则吃了太多东西哦，消化不良哦，很危险哦。吃一点东西消化不良还好，吃了很多东西之后消化不良就会发生危险，会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会出来，会渐渐的出来。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就借着这样的因缘啊，这一堂课的因缘，把它做一个慢慢恭恭敬敬慢慢的去咀嚼，因为很好吃的一碗菜我们都要慢慢咀嚼，一口一口的是吧，慢慢吃，然后消化。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就好像牛的话先吃很多，然后四个胃再咀嚼。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功夫，不是说现在就不要学心的，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这样的话再来去学心的就很快哦，就会纳进来，就很快。否则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静下慢慢去咀嚼的时候，我们再多东西进来还是这样。再跟大家共勉，所以一定要通过无我的解脱道，才能够忘我为人的最高道德。这个为什么说要透过无我呢？啊，因为就是世间就是没有通过无我，所以他那个还是只是伟大而不究竟。为什么通过无我就可以是最高的道德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呢。无量心解脱包含了适应世间还有佛法不共的两类。什么适应世间？就好像那个共世间的嘛，那个儒家、基督教等等都有的啦，包括我们中国那墨家也有嘛，都有了。一般的宗教都会说到这一部分，但是一般的声闻学者以为这个只是适应世俗的而已，就是一般的声闻学者认为这个事无量是有漏的，有漏。你看，包括现在南传也是这样啊， 认为事无量是有漏的，因为事无量心是缘无量无量的众生，对吗？所以相对来说认为是圣洁了，圣洁作为假想观嘛，所以是世间的。但是什么叫无量的那个量？量是依极限性而来的量，我们说无量的那个量就是极限性，观一切众生超越限量心。一般就好像无始嘛，我们说无始好像很没有一个开端，叫无量是很多很多很多这样。那就一般声闻学者就说很多很多那假想嘛，十方很多很多，那就是然后就认为是假想观。但是无量佛法当中的无量不单单是这样啊，好像我们常说无常，不单单是相的生灭无常相啊，无常世尊讲无常不在意义啊，不在于他的无常相，而是借助无常相就看到他的常性不可得，这才是。就好像那无量无始也是一样，在无始不是说没有一个开端，不是说很一直推一直推，过去有过去，过去有过去，不单单是这样，要在这个当中呢看到始性不可得，如环之无端，没有一个开端，这个才是始性不可得。所以无量不单单说它很多很多，而要看到它的量性不可得，量就是限量性不可得了。所以如果观察一切众生而超越限量，什么叫超越限量性？就是无量，量性不可得，就不会起自他的分别，那就以无我无我所空会相应。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是了，就超越了。所以在我们修无量的时候，因为我们把它推亲疏怨缘一切众生，这样在推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量就加大了，我们的悲心慈悲心也加大了，我们的福德也加大。其实在当中福德加大的时候，我们智慧也跟着加大了。那个极限，那个哈，我们要抓的那一部分哦，实在感我们渐渐减弱了。等到依着这样，还有佛法的正义，就是佛法出世间正见呢，在人超过，就是突破量，突破这个量。什么叫突破量啊？我不是常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吗？什么叫做量？什么叫做极限？极限就是自信。什么叫边？边就是自信。这个各位，这个一定要抓得准来哦，不要过了一段时间又忘记，过了一段时间又忘记。所以它边种种的边啊，种种的量啊，像无始。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死，那就是一个边，那就一个自信了。然后量再怎么样的量，再怎么样多，以佛法来讲，它还是在有量当中啊。有量，你说无量多，无量多，你说 n 加一，你再怎么多，我比你还多一个，你再怎么样的无量，以佛法看起来，它还是在量当中啊，还是在数量当中。所以一定要透过空。一定要透过无我空寂性的这一部分呢，才能够真正真正的超越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去最极恭敬，一定要去思维它。这个我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咯，各位如果自己不去思维，不去那个抉择的时候，这一部分没有办法，一定突破不了的。不要认为我们都听过那个还早哦。我们都要先面对这个法要进来之下，我们都要面对我们内心的一些的杂音，一些的贪嗔痴，一些的无明相应的一些的烦恼，都在我们都要依着这样的去闻思的过程当中面对到它，而在日常生活都要如理思维，渐渐面对到它，这个才是哦。修行就是修这个嘛， 一空到底，但是他要在缘起相上差别万象当中去观察它，这个才是。所以在这个这边讲的那个极限性自性，就是这个量，你再多再怎么样的多，那个还是在有量当中了，还是在相对的恶当中。你说无量多无量多，它也是在相对的恶，没有超越，没有超越。你看哦，不是二就是一，不是小一就是大一，那都还是没有超越，对吗？所以要借着这个量，你看从一人到无限多人，假设没有超越，不是小一就是大一，那个都还没有做超越，一定要超越这个量极限性。所以这个超越极限性，这个就是限量的这一部分，限量就是有就是极限，就是自性的这一部分。所以一超越它，就是超越自他了，就不起自他分别。否则我们说无量多无量多，还是有自有他，他还是不离开。是我们说三种慈悲，就是众生原慈啊，还是没有超过这个。所以众生原慈到底还是只是世间的慈悲吗？因为他还是有一个实在的众生，自己是实在的，对方也是实在的。你说无量多无量多，好像亲疏远不分别了，但是这个到底到底还是有一个自他相，所以一定要超内观无我，一定要破这个实在，就是那个一定要破，那才能够打破了，才能够打破，才能够量性不可得，那就以不起自他的分别。这个自他的分别不是在说亲疏远不平等那样的不分别哦，那个还是在那个有自有他当中的不分别而已了。就好像我们说定二禅以上就已经无分别定，但是无分别定那个是在还是在定境当中啊。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维它，思维它之后还要面对我们自己内心，它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清楚明白它。好，导师特别急了，就是直多罗长者以为嘛，就在杂含间当中，就是说那个无量心解脱，就是无量心三昧，最高的无量心三昧呢，就是空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这样空就是无量，这个就可以解脱。所以它可以是出世间，它可以是无量的了。你看杂含间都这样说到了，但是一般不怕有部也认为它是有漏的，南传现在也是认为它是有漏的。其实它是可以通无漏的了。导师这样说，这一意义就是直多罗长者的这个意义，就是可以通无量。这个就在大圣中的无缘尺或是同体悲，才能够再度表达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闻思了这么多的法，对吗？而且那个师尊也说对在家人都着重四无量，大圣就能够把那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彻底的把它开展出来。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引文，那会更让我们清楚中国的儒家从佛法中得少许的启发，以为体见人体，体见人嘛，他们就重视那人了，那个就是那个种子当中那个人嘛，那人体，它有人体，它当然是实有的嘛，充满深意，充满生生不息嘛，那列与大圣的现证相近了。充满深意就是那个我们大圣是悲智交融的嘛，是有相近的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弟子，但是儒者不能向内测证自我无限，所以先有限量，就这个了。一定要超越，怎么样超越自他？一定要内观自己是无我，是无自信的，无自信，自我无自信。当然，一切的友情也不是一个一个实有的友情，一定要这个，要透过这个，透过测证自我。我们自己是没有自信，没有个实在的我，那就诸法无我的那个要否定的实在的常的独一的自信我了。 否定这个，因为它不能够嘛，主教不能够这样，所以心有限量。什么叫心有限量？就是有慈彼相。再怎么样推广，还是有慈彼相，不能够自他无分别。这一点是最极关要的地方。各位，包括我自己哦，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去做观察。各位，我们现在要渐渐跟我共修这么久了，一定要渐渐抓到一个，就是这一路到底，一切的现象来，都不要忘失这个面相。老师不是这样说吗？一空到底，但是一空到底是在缘起万象当中都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在缘起万象当中随时抓到这一点。我不是常这样说吗？缘起幻象，缘起幻象还不是生于地，它还是属于世俗地。缘起幻象你再怎么样幻，它还是相对的恶哦。一定要在相对的恶幻象当中观察到它是无自性空，它才能够破这个限量性。但是我们知道破这个限量啊，一定要在一切万法当中看到它的我们执着的那个限量的千变万化，在这个地方去破它，那就是一空到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哦，看要看到门道哦。我们要在热闹的不能够离开热闹，门道不能够离开热闹。我们在热闹当中哦，要看到门道。这样可以入一切法门而无碍，跟大家共勉。所以心还有限量，所以不可能跟佛法辩论的。我刚才不是这样特别这样说到吗？你说量，你说你再多，我们小时候都会这样子，哦，我多少多少都要争来争去，一个就是说啊，你再多我都比你多一个，我还要更多。那其实这个就是自然数的嘛。自然数也是无量，对吗？无那个有理数也是无量，对吗？实数也是无量，对吗？你看，在世间的数学家都无量，都有分等级了嘞。无量都有分等级。那如果以佛法空义来看的话，它再怎么样的多，都还是有量的。所以你再怎么样幻现出一切法，那个都还是在有量。如果你没有透过空义的时候，那都是有量。所以你说开头还有在开头，开头还有在开头。你说那个辩证法正反合，正反合再高更高的，那个、还是在合，还是在更高的正。你说四句、七句、百句，什么？你说那个像。那个现在那个说那个语言分析，分析哲学有后设后设后设，其实它后设还有后设，那都没完没了了。那一定要透过佛法的空义，而这个佛法的空义，大家都在说空哦，不要说外道，外面也在说空，佛法也在说空啊。各家的空义到底是什么？还要深刻的去观察。我不是常跟各位共勉吗？空义不要离开我们自己去观察它，因为空义就要面对我们的自性见，自性见表现出实在感，用来观察什么样的空义才能够真正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这个都是要我们去观察，这个就包括他现在说要破这个极限。我常说，灭点的灾难来，是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空义我才能够面对它？极快乐的世间，最快乐的三界，最快的那些法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空义才能够面对它，而不迷失自己，不会乐不思蜀。然后灭顶的灾难来的时候呢，我还是能够面对它。到底是怎样的空义，这个才能够出世间。我们不是说哪样的法就能够让我们马上，我的意思在说什么样的法才能够我依教奉行，依着那个法让我渐渐的有那个堪能现出来。不是说那个法一马上就能够这样，不是，我是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法能够依教奉行，就让我渐渐能够有那个能力。如果说我们说世间法，世间法，我们说一般的世间法，一般的世间法，一般的宗教，让我进未来际，比我现在更精进，更勇猛精进，进未来际都勇猛精进，他那一种法不能够让我解脱，不能够让我一切的灾难来我都能够如如不动，一切的欢乐来我也如如不动，那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我进未来际去学他那样法，一定是有量的嘛，一定是有量。那这些就要观察在佛法当中是怎么样的空义才能够真正去面对到他，而不需要先本质具足什么样的法才能够，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维面对它啦，或者非常非常可惜哦，非常可惜，我们世间一点宝一点什么我们都真的是或者说我们就精进的去争取什么，但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地方，反而是我们更需要恭恭敬敬尽我们的一切。我们说啊，我们小时候都说尽一切，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力量用尽，就是把那个吃奶的力量都用尽，对吗？那小孩子的力量都用尽。我们现在如果要学习佛法，我们是要更尊重，然后把一切力量都用尽。那对于我们的内心的分量到底是多少？不是说世间事都不要做了，再见还有很多的世间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要缘起向上去观察，任何你的日常生活、工作、家庭等等的那些事项，那都缘起相，对吗？尤其我常说，导师印顺导师所说出来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我很大胆的就跟在家居士推说，但没有问题，一定会让你们的那个在世间的生活越圆满，但是越圆满是越能够不执取，在不执取当中越圆满的，这些希望我们都多理解，就有那个分量，用尽一切力量，不是说离开世间了。我们分量到底在我们内心到底多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随时随地就是会啊，道在平常日用中，而且不会俗化，生化不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前进。所以那个不能够跟它是伟，就是伟大而不就近了，它是伟大的，但是不就近。所以不能够跟佛法辩论。然后现证法性，就是体证法性的性观中，本来有四明，就是四法印嘛。四法印当中的无量，这边无量为什么无量为什么配那个所受皆苦呢？因为四无量啊，道德啊，以苦罢那个以乐罢苦啊，对吗？所以他配那个受。这里也说到了，你看到，这个是四个，这个就是那个四种三昧嘛，或是四种解脱心嘛，这个可以跟四法印相，就是相对的相契。你看在声闻佛教的昂扬中，无量三昧被遗忘了，所以一般我们讲三三昧，对吧？三三昧就跟三法印相契合嘛。然后这边说到不知道，无量就是无限量。什么叫无限量？就没有限量嘛。向外地观，向外地观的时候呢，就慈悲喜舍遍缘一切众生而没有限量，没有限量，一切的一切，那就叫无量定。这个呢，向外遍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还有自他相了，在这个时候。要自他相，但是片缘没有限量，但是没有限量当中呢，因为它向外还没有向内观，那、如果向内呢，向内地观，众生的自性不可得，并没有自他间的限量性，这样的内观之后的外观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观呢、我现在说的说，我们一般为什么叫做有入定呢？就是我现在往外观。算是无量无量遍一切的众生，无量无量的，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有肉定还是世间定呢？因为他还有自他相，还有自他相。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向内观，已经观察到自他无自性的时候，那时候你在向外观的那个就容易的多了。所以各位，如果在修持无量，就是事无量的时候，各位在修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缘起性相的法。你有这样的知见，纵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彻证无我性，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证件，各位要去推就容易的太多太多了。各位一定要善用它。我再说一次，我们现在就要依着缘起相的相依相缘性，缘起性的平等性，来去做我们的推广。这样的话，不单单是假想观，因为假想观就现前嘛，把那一切众生现前，而且我们是跟义理，就是可以跟如实观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假想观，但是跟那个正见的义理相应在做推展。所以我们在推展的时候，我们慈心增加的时候，我们的智慧相对的就会更容易增加了。而且我们在推它的时候就相对容易的太多太多。各位自己去观察，因为我们要碰到的时候，我们那个法义起来看到缘起的相依相缘性的时候，自他真相的时候，我们要去推容易多了，容易多了。不会再让我们一直一直在告诉我们自己说啊，那个怎样怎样怎样，一直在那个道德的劝说当中。要不要道德劝说？当然要，但是我们希望有义理进来，自他，自他真相，自他而乐，相依相缘性，相关性。而在相关性当中，都还是在缘起相的相关性。如果在缘起相的相关性，就是看到他的内在的无自性，没有自我性，自他都没个实在性，就看到他的平等性。如果真的看到那平等性，要去推，那就更容易了，那就更容易。而那时候你的那个般若智慧增加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慈悲就增加了。你那时候慈悲增加，在推慈悲增加的时候，你的智慧就跟着增加了，就跟着增加。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无量三昧即是缘起相依相成的无自无他而平等的正观。缘起相依相成的就是缘起相的相关性，就是缘起相依相成，那就缘起相。无自无他就是缘起性的平等性，这样的正观，就缘起相性的正观呢。如果通达自他的相关性平等性，是吗？相关性相对来说了，相关性就是缘起相的相关性，平等性就是缘起性的平等性。这样的话，你看，自与悲是交融，而并没有别异的了。导师说呢，大圣的般若有四大体相，当中一个就是悲智交融，就是这个喽。中观经论秩序也说到，是为以慈悲同机缘起的正觉了，跟大家共勉，这太精彩了，我还看不到。讲这么精彩，而且讲得这么详细，这么正确的，我们不要辜负自己哦，不要辜负。我们已经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因缘了，学到这样的法。好，无量三昧的被遗忘，说明了声闻佛教的偏颇。什么叫无量三昧的被遗忘？就能够他能够到无肉嘛？声闻佛教认为他还是有肉嘛，所以也是声闻佛教的偏颇。 根就是佛教的根本心髓，慈悲而被忽略、被隐没，实在是触及佛教的唯一不现世间。你看，都同样三圣共空，为什么声闻是毛孔空，大圣是太虚空？太虚空不是说我现在要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是太虚空了，不是呢？要依着即有即空，即有即空即有的正观，而无量劫的具体的大悲心性，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太虚空智。要解心一致的了，而到了大乘佛教兴起才开显出来。所以如果佛弟子的体证如果契合佛的精神，佛的精神是什么？大悲，大悲精神，菩萨精神，绝非是偏估的理智体验，而是悲智交融的实证。所以它是绝代真理的体现，就是空即现的体现，也是最高道德的完成啊，要悲智交融。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悲心才能够彻证真实而成为般若，才能够成为太虚空智。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太虚空智不是说我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观察就是了呢，不是呢？要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正见观察当中，要真的依着这样的正见，无量劫的具体的去大悲心显呢，这才可能。不是说我有这样的知见，我来修天色身即真成佛，那还早，那成什么佛？那根本就不是佛教说的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哦。我们一定要依着方便道就近，不要以方便就是就近，不要以方便中的方便就是就近中的就近哦，那真的就是大邪见哦。好，所以。佛行者大悲心事，这希望了啊！这个大悲心一定要透过无我，才有可能成就，就是空，而且无量劫的大悲心境，中道实证，那才是就悲智交融了。所以可以用菩提，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大悲心。哎，我们在修学菩提心的，不是这样说到吗？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大悲为根本的菩提心呢，那就做结合咯。希望我们都要去把它很清楚的、很细腻、很明确的、很深细的把它做贯通。这样我们在刚开始的就哦，大悲为根本的菩提心，到最后呢，佛就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无上的慈悲。啊，慈悲跟智慧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好，我们先休息。